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改变你的生活，年收入6万到8万。
That's right. You can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by being a poker or blackjack dealer. Call 510-318-1698. Mention this commercial and you will receive 30% off of training. That's 510-318-1698. Start your new life today.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八月份全国竟然没有新工作，这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出现如此恶劣情况，反映出经济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以致不少经济学家判定美国经济将于今年年底再现衰退。过去2-3年，高失业率已经导致消费停滞，消费停滞又导致公司不愿招聘。到了7月，国债谈判揭露国会只顾斗争，不顾经济政治现状，美国信贷因此被历史性降级，股市随之出现大波动，就业市场首当其冲，在8月应声受挫。美国经济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需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布洛姆对此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他长期研究股市的大波动，分析了美国历史上19次股市大波动，例如911袭击后的波动，结论是在危机事件引发股市大波动后，消费者和商界必因经济前景不明而采观望态度，消费者不敢消费，公司不敢招聘和购买设备，公司不敢招聘的情况已率先反映在8月就业零增长的数据上。布罗姆预测，因需求崩溃，美国今年年底将陷入短期经济衰退，全国生产总值 GDP 将会萎缩1%，要到明年春天才会走出衰退。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福尔斯丹上周也预测说，美国目前消费紧缩和房市不振，显示经济持续放缓，今年年底将会正式陷入衰退。经济学家所说的正式衰退，指经济连续2季出现负增长。美国今年第一季的增长只有0.4%，而第二季则为1.3%。八月份所属的第三季表现势必比第二季差。那么，怎样才可以避免2度衰退？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联邦政府需扩大开支，将款项用来进行基建，对预算短缺的州予以援助，以免地方政府继续剪裁教师和紧销。但是政治现实是共和党反对扩大开支，奥巴马就本周4提出新的刺激经济计划也必将受到反对。 最后将难有大规模的挽救措施。其实对于是否扩大开支，经济学家也普遍共识。例如斯坦福经济学家诺尔就指出，长期以来，例如十年，美国必须解决债务问题，但短期来说可暂时放下债务，扩大开支，先救经济。如果新一轮的刺激经济计划能在未来3到5年将经济增长率推高至4%至5%，就可以避免衰退，而且也可连带舒缓债务，因为经济增长可以增加税收。为抗议湾区捷运警察连续射杀无辜民众，示威团队联合支持格兰特正义联盟、女权运动者抵制警察等团队5日在旧金山市府捷运站举行记者会，宣布下一波抗议活动。记者会同时，该捷运站内外约有30名警察严阵以待。某活动组织者表示，本周抗议活动定于周4、8日下午5时开始，地点是 Power Station 捷运站，预计将有200人参加，将在捷运票闸前进行，不会进入车站妨碍列车运行。如果捷运警察关闭 Power 车站，抗议团体将会视情况移师临近车站。支持格兰特正义联盟负责人布鲁克斯认为，捷运警察滥用权力的情况已超出民众的想象。布鲁克斯以自身为例，因为负责组织抗议活动，他和小孩被警察盘查及骚扰，警察行为超出其工作范围，更让小孩对警察心怀阴影。布鲁克斯表示，湾区由多元族裔融合而成，但警察教育体制仍受思想辖制，对于少数族裔存在潜在的偏见。他主张解散捷运警察局，警察教育系统重新开始，教育警察尊重不同的族裔。旧金山市政府在劳工节宣布一项好消息，今年10月1日起，市政府将推行一项称为 Journal 3 的创造就业机会，其中一项是雇佣200名现在领福利金的市民清洁街道和公园，受聘者需在人行道扫垃圾以及在公园捡垃圾，每周工作32小时，时薪是12.39元。周一凌晨，旧金山米镇区发生一周内第3起枪击凶杀案，一名男子被人射了多枪，当场丧生。由于连续发生凶案，米镇区的治安已经拉起了新警报。最新的凶案发生于周一凌晨20:20，一名男子在凯普街被人至少开了3枪，头部和胸部中枪。现场是一个很平静的街道，但很接近拥有不少高级餐厅的第16街。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姓名，目击者说，先听到有人发生争执，接着就听见3到4声枪响。邻居说，先听到2声枪响，然后是一名男子的叫声，然后再听见更多的枪声。对于凶案连续发生，邻居表示，只知道以前发生过一次凶案，毒贩和游民虽在这里出现，但向来都相安无事。上周二早上，一名厨师站在餐厅外吸烟，被帮派分子开枪射杀，枪手误认为他是敌对帮派的成员。上周二晚上，一名知名的帮派分子在凯普下街800号街段被人开枪射杀。居民法兰克林说，不少高档餐馆近年来迁至米镇区，生意不错，食客以为这里安全，却不知枪案会持续发生。由于劳工节象征2012年总统大选的非正式起跑，共和党总统参选人5日在南卡罗纳州举行政见辩论和里民大会，并在查党支持民众前对共同的对手奥巴马总统火力全开。南卡州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南方各州角逐初选的第一个战场。目前民调领先的前麻州州长罗穆尼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施政背离宪法，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密雪儿直指奥巴马的政策违宪，德州州长佩诺则声称他的政绩比奥巴马更好。这场政见辩论主轴在审视各参选人对于政府开支、税制和宪法的看法。第一位发言人巴克曼表示，2012年总统大选关键在于每位候选人对宪法这份神圣文件的认知。他形容自己是宪法保守派，将挑战奥巴马对其权力的理解。巴克曼指出，奥巴马任命的政治和政策顾问总管 司法部对法院推翻联邦婚姻法决定不上诉，以及移民政策等，这些地方我们均可见到违宪的问题。其次，罗穆利表示，我未曾见过以往政府比奥巴马更背离宪法，不仅法规如此，也包括能源政策、金融规范以及最糟糕的奥巴马健保。佩瑞发言时也针对奥巴马，他说，我创造就业机会的记录比得上任何一位总统参选人，特别是现在白宫的屋主。其他参与辩论的参选人还包括前众议院长金瑞协以及自由派的德州国会众议员保罗。911事件十年后，民众认为政府的反恐措施取得成效，但多数人仍担忧灾难再度发生，美国人的神经依然紧绷。纽约时报和 CBS 电视台5日公布民调显示，民众广泛认为纽约市仍未从恐袭中完全复苏，在世贸遗址附近建造清真寺引起深刻的分歧和焦虑，遗址救护人员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民众表示，现在的世界已经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安全。79%的纽约市民说，纽约市将永远面临恐怖威胁。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将永远面临威胁。爱达荷州波西镇斯莱金斯基说，介于国际事务的本质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我认为在未来某一时刻，美国遭到另一起恐怖袭击将不可避免。但我也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事，在自由许可的范围内保护了美国公民。两项调查分别是8月9日至15日采访1027个纽约市民，和8月19日至23日采访全国1165名成人的结果，正负误差率为3%。38%的纽约市民说，美国未来数月可能发生另一起恐怖袭击，少于5年前的57%。认为很快将面临恐怖袭击的全国民众也从5年前的59%降至目前的42%。越来越多的民众说，安全感日益增强与政府的努力有关。近半数的纽约市民说，联邦政府的反恐措施可保国家在面对威胁时安全无恙。而5年前只有1/4的民众这样认为，半数稍多的纽约市民说，是否在保护措施上尽到了责任。纽约足可以应对另一场恐怖袭击，但许多纽约市民仍然担忧政府的防范仍不足，尤其是地铁系统。57%的人认为地铁的安全措施不足。民调还反映出911的阴影已经在民众心中减弱，但仍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尤其是纽约。接下来是体育新闻。姚明今年7月20日宣布退役时透露要去大学读书的想法。据姚明的经纪人张明基日前证实，姚明将去上海交大读书，但不是读计算器金融专业，具体读什么专业要到10月份才会确定。原本是小马队根本不愿去想的事，如今真的要成为事实了。他们的开季将不会有明星四分卫曼宁。梅西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5日抵达孟加拉国，备战6日在首都达卡与尼日队的友谊赛。接下来是天气预报时间。 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65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6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三晴，最高温度62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 San Jose 现在温度80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83度，最低温度61度，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3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 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 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面对欧债危机疑虑再起，欧洲当局纷纷出面喊话以平息市场疑虑，意大利保证会履行缩减预算承诺，德国则倡议使欧盟转变为掌控经济和财政实权的机构。德国执政党5日在地方选举遭遇挫败，引发市场担忧，德国可能减少支持债务沉重国、担保周边国家公债免于违约的信用违约交换应声飙涨。根据 CMA 公司，希腊公债 CDS 合约5日暴涨100个基点，一国公债 CDS 涨24.5个基点至创历史新高的427。西班牙和葡萄牙公债 CDS 也走扬。德国财长肖伯勒5日说，欧元区需继续有条件地提供债务沉重国金融协助，给这些国家更多的时间恢复财政和改善竞争力，避免欧债危机蔓延。他也倡议制定新的欧盟条约。意大利在 ECB 的压力下保证会履行意大利的预算承诺，但各方面仍施压要求意国迅速批准经济缩减措施。意国上周修改了先前达成的缩减方案内容，取消苛征富人税等，引发投资人质疑意国平衡预算的决心。欧盟执委会主席巴洛索则说，尽管欧元区某些核心国家经济出现了减缓迹象，但欧元区经济仍不会萎缩，也不会进入衰退。欧洲5日公布经济数据一喜二忧，虽然欧元区7月零售销售意外成长，但是8月服务业指数连续第5个月成长减缓，扩张幅度为2年来最疲弱，同时景气预期指数也大幅度下滑至2009年来的最低，欧元区第四季陷入萎缩的风险升高。Marketing 经纪公司编著的8月欧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中值降至 51.5， 低于7月的 51.6， 是2009年9月来最低，勉强维持在代表景气扩张的50以上。另外，反映未来乐观情绪的景气预期指数也在下滑至 57.6， 低于7月的 63.4，为2009年4月以来的最低。数据显示，欧元区的17国中较小的成员国经济持续不景气，现在正在蔓延至德国等长期支持欧元区脆弱复苏的核心国。 Marketing 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森表示， PMI 显示第三季经济不太可能较第二季的成长 0.2% 出现改善，除非景气和消费信心在未来的数月明显提升，否则第四季经济显然可能进入萎缩。欧洲统计局同日也公布，7月零售销售较6月成长0.2%，低于6月经修正后的0.7%，不过优于经济学家预测下滑的0.2%。德国总理梅尔克领导的执政党今年来 第五度在地方选举吞下败仗，因选战主打他处理欧债危机的策略，但无法获得选民的认同。梅尔克支持度江河日下，使市场对希腊主权债务的疑虑再起。欧元五日延续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暴跌近6%，油价与亚股也同步下滑。根据初步计票结果，麦克隆堡西伯莫瑞尼亚邦四日的选举由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以35.7%的得票率胜出，执政的基民党仅获得23.1%的选票，是东西德1990年统一以来最低。这场选举的选区也包括梅尔克家乡，而投票结果意味他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今年办理选举6个邦全盘皆没，因选民不支持他拿纳税人的钱成立纾缓基金，以维护欧元区不致解体，市场忧心。德国国内反对当局忧困欧元区周边国家势力越来越大，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又出现大问号。梅尔克的拉票行程中，将他对抗欧债危机的策略直接诉诸选民，说明欧元区国家需加削减赤字，也重述他反对联合发行欧元债券的立场。选举结果被解读为不利于欧元，因为执政党正准备本月底向国会提案，以表决欧元区临时纾困机制的修改条款。投资人担心欧债危机恶化，加上上周公布的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五日也拖累亚股和油价连续第二日走跌，欧股更在银行股领跌下一路狂泻。道琼欧盟指数盘中最深跌5.8%，跌幅创八月中旬来最大。英法德等主要股市在伦敦午盘最深跌4%，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一度逼近6%，风险升高，避险工具又成市场宠儿。纽约黄金12月期货五日盘中最高涨1.68%至1908.4美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一架米格31战机六日在波尔姆地区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丧生。国防部发言人称，当时战机并无携带武器。据俄新社报道，比尔姆边疆区消息人士表示，这架飞机6:48从比尔姆军用机场起飞，起飞4分钟之后从屏幕上消失。据初步消息显示，在布尔加纳村附近找到坠毁的飞机，它坠落在耕地上，翻倒并着火，两名飞行员遇难。报道称，该地区紧急情况部门证实，这架战机在距离大萨诺机场11公里的地方坠落。该部门人士说，这架米格31起飞后立即就坠落在布尔加纳村附近。尼日与法国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大批利比亚武装军队在尼日军队护送下抵达尼日北部沙漠城镇阿加德兹。格达费发言人伊布拉表示，格达费健康良好并计划抵御反抗军，我方仍然强盛，并说格达费的儿子们都接下了各防御工作职位，将为胜利而战。据悉，车队包含约200到250辆利比亚军用车，其中包括利比亚南部军团的士官。车队可能经由阿尔及利亚进入尼日。法国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他被告知格达费与其子赛义夫可能考虑加入车队，经由尼日进入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是西非内陆国，与尼日相邻，该国政府愿意提供格达费和家人庇护。利比亚城镇班尼瓦里遭格达费部队包围，反抗军忧心当地民众安全。尼日消息人士表示，格达费政府重要人士已经穿越边境，跨越边境的人员包括格达费内政安全主管麦苏尔。先前曾传出他与至少2名格达费的儿子都在班尼瓦里。利比亚新政府首席谈判官肯希尔表示，格达费部队在市中心行政大楼和临近5-6个村庄挟制平民作为人质。肯希尔说，格达费部队关闭城门不让居民离开，这让我们担心，我们不想在攻击中杀害平民。格达费2名儿子沙迪和穆塔辛先前据传也在班尼瓦里，不过外界质疑格达费本人可能已经通过这里，时间不详。 维基解密披露的外交密电指出，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2005年7月与当时仍是参议员的美国国务卿喜莱利·克林顿会面时，曾称伊斯兰教是有害的宗教。李光耀5日驳斥内容不实。维基解密8月30日披露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回美国的外交密电，内容为2005年喜莱利和李光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国务资政吴作栋的谈话，四人提及对抗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挑战以及美国在伊拉克成功的重要性。密电指出，李光耀说，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也曾试图在新国进行恐怖活动，并形容伊斯兰教是有害的。李光耀透过发言人表示声明说，他翻阅外交部门的会谈记录，确定他未用过有害的字眼，也不曾说过任何话会让对方留下如此的印象。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之后，美中两国开始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进行准备，这使人们对于习近平的兴趣大增，特别是习近平很有可能明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爆料网站维基解密披露2009年美国机密外交电文指出，印度总理辛格曾对美国国务卿喜莱利表示，印度期盼中国和平崛起，却被中国近来的独断困扰着。奥巴马2009年11月访问中国时，两国在北京发表美中联合声明，表示双方欢迎一切促进南亚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努力，双方愿就南亚问题加强交流对话与合作，并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维基解密披露，辛格当时认为上述声明内容给人南亚将遭外部干预的印象，令印度无法接受。根据网站披露，2009年12月4日的美国机密外交电文，辛格对喜莱利表示，印度希望看到中国和平崛起，两国过去五年透过特别代表讨论边界问题，双方共同维持和平与稳定。电文说，但辛格强调，印度被中国近年来的垄断给困扰着。喜莱利对此响应，美国一方面期盼良好的中印关系，也希望北京不会是邻国和世界的威胁。他表示，鼓励中国说服巴基斯坦打击境内威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说，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利益绝大部分属经济层面，美国也会注意印度对这个区域的方针。2008年总统大选，绿营质疑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持有美国绿卡。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外交电文指出，大选结束后，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6月23号继续追问马英九绿卡是否仍然有效。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表示，有关绿卡效力的案件很复杂。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